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之前啊，马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在中国你会发现，当你的企业做得足够大，这个企业就不是你的了。后来他的经历也印证了，确实啊，当你乘着时代的红利，从肥猪变成肥猪，确实就会被磨刀霍霍放到锅里炖了。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呢？哎，河南的超市老板就给出了几乎满分的答案，那就是走群众路线，用100张、10000张替你说话的口来拯救你的命运。胖东来之前咱也提过几次，是一个超市，从生鲜食品到衣服家电，可以说什么都卖，而且价格并不算便宜。按理说超市这玩意儿在中国一抓一大把，为什么单单是他火出圈呢？在别人都赔本关店的时候，反而异军突起，还在不停的开分店呢？原因一个是因为他的东西质量好，自己检测的严，但凡商家给供不好的货，只要一次就进黑名单，你价格再低也没用。品质保证让别人能买的放心，老百姓就愿意去。而另一个则是服务态度好，让顾客能感受到宾至如归。小到各种商品的摆放，洗手间的干净整洁程度，大到退换货，都不会让人觉得花钱买罪受。很多人会说这不难学呀，把货品的质量做好，用心服务顾客不是应该的吗？什么时候成奢侈品了？嘿，你还别说，就这种应该的，放眼全中国的超市，这么干的只有他一个。甚至于胖东来的老板去帮助其他超市调整经营模式，手把手的教，还有一大批什么研学团打着小红旗去胖东来取经，都扭转不了亏损的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有一个核心科技，但凡是中国的企业家就学不了，俩字儿：分钱。有利润不装在自己兜里，而是实打实的分给员工，这谁能来得了？这不，这两天胖东来老板于东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言，称要把40亿的资产利润分给员工，其中股东们拿 50%， 剩下的按照人均分配标准，也就是岗位不同领取金额不同，店长能拿到2000万，而普通员工20万。好家伙，在全民普遍月薪3000的时代，这可妥妥的是一笔巨款了。为什么能分这么多钱？因为胖东来的激励政策比较简单直接，采取了虚拟股权的方式，也就是每个岗位对应分配了相应的股权，按照供职年限累计。而这个股权不是真的给员工这部分股份，而是这部分对应的分红。有人离职的话，股权回收，但有其他的离职补偿。这种分利不分权的做法适用于非上市公司，谁发明的呢？哎，万恶的资本主义阿美利卡。很多中国公司致力于表达自己员工福利待遇好，像华为等等一众企业也去抄了这么个作业，结果呢，还是只有领导班子们富了，一线工作人员、车间员工依旧过得惨兮兮的。反面典型就是宁德时代嘛，这两天也公布了财报，相当可观。2025年营业收入4237亿，老板曾毓群因为持股 22.45% 分走了81亿，而各大股东呢也是盆满钵满。但是一线车间打工人涨了多少钱呢？150块，看上去多了钱是吧？上14天休息一天，真正做到了加量不加价。好家伙，还真是时代的红利与你无关，时代的巨浪是次次不落呀。就这150块钱居然还有脸全网买通稿，称自己是这个时代里的一股清流，是在粑粑池里这个颜色确实算是浅的，毕竟还有那么多欠薪裁员的呢。是资本家的使命是赚钱，分配是政府政策应该管的问题，而劳动法应该发力为普通人赢得权利。但问题是在中国它就没有工会，老百姓更没有发声的渠道，任凭资本和权力骑在脑袋上。老百姓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，不求大富大贵，按照让子弹飞里头的话，就要三个字，公平。公平还是甜蜜的公平。 所以这么一对比，你就会发现胖东来是多么的格格不入。他这钱是真的发到了员工手里，哪怕是干保洁的大姨，月薪都能到税后9000，秒杀一线城市的小白领。网上就有一个小哥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说爹妈都在胖东来工作，干了15年，这么多年的奖金存了300万，资助他出国念了书，开阔了眼界，真正的改变了人生。你说这员工能不好好干活吗？毕竟这饭碗没了，你去哪儿再找啊？很多人都在网上戏称啊，说胖东来这种模式是在养死士，你谁想把这企业干倒了，底下的员工一层层得上去拼命。哎，这事儿你怎么不倒着想？如果国家能给百姓胖东来这样的待遇，把人当人，让人家能有良好的家庭生活平衡，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，你这样的国家不铁板一块，百姓不充满自豪感，天天发挥主人翁意识就怪了。为什么不学呢？不还是因为不舍得分钱吗？当然，于东来不是圣人，他自己明白啊，这些利润如果不给员工，自然也会被那些地痞流氓，不是，官宦权贵以各种理由分走，只有藏富于民，他才安全，这些员工都过上好日子，河南这个地方才会安全。要知道，本身河南就是人口啊、粮食的主产区，1亿多人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过去给国家建设做了这么多年的贡献，结果输血给各大城市，自己弄得家徒四壁，一碰上灾荒，就跟国民党时期那1942似的，那叫一个流离失所呀。上头的官员不干人事，百姓们就只能去其他地方务工，没人把他们当人，都当做两个脚走路的牲口。尊严二字说起来容易，可做起来真难。胖东来作为一个企业，能做到没有贷款，给供货商秒付账，对员工奖惩制度分明，不仅自己这么做，也要求供货商给工人充足的休息时间。任何一个做过企业的都知道这事儿到底有多难，就更别提河南领导班子到现在也没什么好嘴脸，吃拿卡要就没停过。而这次为什么于东来要这么高调把账上的钱分掉？因为郑州市长不知道怎么知道胖东来账上有利润，逼着胖东来去郑州开一个新店，建设成本和土地多少钱呢？嘿，正好40亿，你说是不是巧了？很多人说啊，做善事不是于东来的责任，说他傻，因为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而中国恰恰就是因为这样的聪明人太多了，都想着自己，想把自身利益最大化，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。于是乎，谁都过不下去了。而胖东来的存在其实是在给中国政府上眼药，因为胖东来火遍全国，他的员工跟着享了福，但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搞了半天，大国形象说是享誉全球，但老百姓跟着喝到汤了嘛，就更别提胖东来里头还搞了个民主投票，以下至上这种大不敬的操作了，就每年让人家休息140多天，就可以是被除掉的异类和反面典型了。胖东来不过是做了一个企业正常应该做的事儿，却被神化，足以见到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多糟糕，百姓的待遇有多畸形。而这片土地就像有魔力一样，总能把好的东西变坏。被称为中产阶级超市的山姆，之前咱也讲过啊，沃尔玛旗下的会员超市，一开始进中国的时候也是以质量好、对供应商挑选严格出名，所以很多人买了会员卡，说在里头闭着眼睛买东西都不用考虑。但后来外国团队被排挤走了，换上了性价比更高的中国团队，还是阿里马云手底下出来的，可想而知有多缺德了。供应商换成了更便宜的，东西成分也不干净了。更关键是你去购物，售货员催着你办卡，因为他们有每天办3张卡的硬指标，你看看，狼性团队那一套不就来了？结果呢，适得其反，消费者不是傻子，你降本增效不能压榨员工工资，压力向下传导，你也不能传递到消费者头上。而马云也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，虽然他说企业只要够大就不是自己的，但是没影响他卷走了大量利润跑去日本退休。而阿里系的高管出来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跟脑袋被重伤过似的，让他过有尊严的人的日子不要，非得蒙着眼睛拉磨当畜生。 更可悲的是，中国这个环境里，于东来这样的人注定是少数，而老百姓也注定过不了好日子，因为政治政策不允许。坏蛋一直被偏袒，就照着好人坑。每年315都弄得挺热闹，到处曝光有害企业，但是老坛酸菜依旧拿脚踩，违规企业不但不整改，还做大做强了。这不，一个叫啄木鸟的平台说可以把日常生活里什么修下水道啊、找工人的事儿解决了，结果平台派来的人要么狮子大开口，要么根本不会修，态度还挺横。你顾客投诉，人家直接把投诉单子转给工人，让两边魔法对轰，自己在中间坐享其成。你说说多缺德吧，被点名批评了就装死，松开脖子就接着蹦，别说尊严和良知了，人家脸都可以不要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对这个国家越来越绝望，因为看不到出路。哪怕是失业率这么高，现在年轻人依旧拒绝进厂当普通工人，哪怕当保安也不去。两班倒不说，中间半个小时吃饭时间，其余的时间你就是流水线上的一环。中国过去总讽刺阿美利卡资本主义国家把人当机器用，而现在自己却干着一样的事，还比人家晚了100年，你说这悲不悲哀？而这次两会155规划表示要把民生问题提上日程，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。普通人听了都瑟瑟发抖，这不是要真心实意关切你，就跟之前强制全民小康似的，你不小康就不配称为中国人了。因为啊，国外的斩杀线是让你不能掉链的，只要不出大乱的，生活就能平稳的运行下去，而国内的斩杀线是让你有口吃的不死，精确的保证你只有足够的精力打工，掀不起更大的风浪，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跟如此伟大的制度叫板，胖东来你怎么敢的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胖东来老板把这么多利润分给员工的做法究竟是不是傻呢？中国自称大国，在国际上拼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送钱送物，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老百姓好一点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问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